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缘由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招聚以色列人的长、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那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应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更新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中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阿们。
谢谢崇华弟兄。出埃及记这一章、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两章是记载了摩西他蒙召的一个过程。一开始神用一个 异象，就是荆棘着了火却没有烧坏的异象，来吸引摩西，然后从荆棘里面向摩西来说话。所以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异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荆棘着火但是却没有烧坏，没有烧着。我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还有对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我们啊，这个意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从这个意象当中，神就开始对摩西说话。然后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第六节开始，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这句话我看起来是比较怪一点，因为通常神都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后面所说的。那这边第一句话居然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到目前为止，摩西的父亲是谁？好像我们其实都好像都不知道，到后面才看到了。吴长老两天前也讲到，他的父亲叫做暗兰。这个暗兰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所以其实从约瑟到摩西这个时候并没有太长，就是几代而已。约瑟跟利未是同一代的，然后利未的儿子歌侠孙子暗兰就是摩西的父亲了，所以这中间只有三四代的时间。这边为什么特别讲到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因为看起来他的父亲好像在圣经里面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把它叫做信心英雄榜吧，就是讲了很多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有信心的人物，结果摩西的父母也被列在中间，所以可见他的父母的信心是被神纪念的。然后我记得吴长老两天前他讲到说摩西的父母信什么呢，是信神的话。那我就是在想究竟神什么时候跟摩西说话了。我把这几节经文列在这边，我们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二章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到了使徒行传又是讲到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于是在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到了希伯来书就讲得更明显了，说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所以我感觉他的父母的这个信跟他的俊美是有关的。我记得那天Jenny 姐妹他们分享他们那一组的时候说，神拣选摩西然后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他生得俊美。使徒行传说俊美非凡，我们中国人写的话我想可能会写一个叫做气宇非凡。所以我觉得神什么时候对他们的父母说话，就是在他们看到摩西的长相以后他们不管是觉得长得漂亮也好，或者长得很特别也好，我觉得神就借着这个长相就提醒了他们他们以前所说过的话。什么话呢？我觉得就是最后这两节就是约瑟所说的，最后临终前所说的，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我觉得他们当他们父母一看到摩西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就想起了约瑟曾经对他们的祖先所说的话。就连摩西的姐姐可能也知道这个摩西，也觉得他将来可能与众不同所以他说他把他放在那个河里之后就远远的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神会对了很多的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说话，所以大家也许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神有没有在什么特别的事情上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荆棘着火的这个意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我们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然后后面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在第十二节的第十二节，因为我读了我觉得很怪哈，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就正在跟摩西说话，正在打发他去见法老啊。我就为什么还说还要一个证据呢？难道神跟他讲话这个还不够明显吗？为什么神说当他的百姓在这山上侍奉我的时候，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就是神他究竟在讲什么？这一段还讲到了一个神的名字。我以前都觉得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是在摩西这个时候才启示出来的，可是我现在阅读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啊，所以我就想也听听看大家的分享看法。在摩西之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究竟知不知道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 I am。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神他告诉摩西他要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摩西呢？
这些问题够我们很多的方向来看这段的经文回到经文再一个注意，就是说已经解经的原则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说凭眼睛看就能得到信心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出来的但长得俊美最多是对他的一个提醒，让他想起神的话所以不能说这个信心是从看他俊美产生的一定是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看见他的俊美可能提醒他神所讲的话所以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出来的这一段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从神讲话这个角度上一次讲话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时候神直接对人讲话？那还是在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下埃及的时候没有把握，停在别示巴献祭，神就对他讲话说你不要怕，你下埃及去我必与你同在，而且我会把你带上来的约瑟会为你送终的从那以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神直接对人讲话，一等四百多年之后到了以色列人该出埃及的时候所以我们昨天在分析，就是说神为什么神在这几十年八十年当中神在做什么，一方面他在训练摩西等候他的成长另一方面他在等候以色列人也预备好接受神所差派的这个摩西去带领他们，另一方面大家还记得创世纪十五章神有应许四代人之后他们才回来的，因为在迦南这个地方的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神要等到四代人之后刚才华美有算了一下，差不多就是四代人的时间到了神才带他们出来，所以你看神在做一件事情他通盘考虑好多人我们人是想不到的没有看到的，我们当时受苦的埃及人会问说神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祷告好像你都不垂听所以真的是神的是通盘考虑考虑到这个迦南人，考虑到摩西，考虑到以色列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到了所以神开始直接讲话了，神一旦直接讲话事情就要发生了那刚才提到第六节我是你父亲的神，所以结合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第七章和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在摩西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父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前面只是讲到他的妈妈隐藏他然后乳养他三年到五年的时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他妈妈也是他父亲所以摩西应该知道他的父亲对神是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的他知道他的父亲是相信耶和华的，相信耶和华所有的这些应许的所以为什么神一开口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是认识神的人然后再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十二节非常有意思这个神给这个 摩西的回应。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啊，他的眼睛在看自己啊，其实这个不叫谦卑啊，谦卑的人不是只定睛在自己啊，这个骄傲的人呢，一方面是看这个自己能干啊，那自卑的人啊，这个看自己什么也不行啊，这个不是真正的谦卑啊。如果人的眼睛一直盯在自己身上啊，自己能干或者是自己不能干啊，这都是谦卑的反面啊。所以到十二节的时候，神把他眼光调整一下啊，你不要看你自己，不要觉得你自己不行，你看我是谁啊，我是与你同在的神啊。所以这是神的回应啊，中文翻译成我必与你同在啊，实际上他原来的意思说我是必与你同在的 那位神啊。所以不要讲说我是什么人，而要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跳出，无论是骄傲也好还是自卑也好，跳出这个圈子的关键啊，不要总是一心想着自己，想着自己能干或者自己不能干啊，这个圈子是走不出来的，这个圈子啊。你一定跳出来要转眼看神啊，神是怎样的神，神是做过什么事情的神，神要将要做什么事情，神会做什么事情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是自有拥有不改变的神啊，神是信实的啊，只有这样的时候人才能够有信心啊，跳出自我的圈子。然后神给他一个证据，他说什么呢，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给人的证据很奇妙的啊，你必须要遵行，相信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你才能够看到这个证据。你如果不去，这个证据永远不会出现的了。其实说到底哈，神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话就是我的证据啊，我的应许就是我的证据。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去做，相信我的应许，你一定会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的，就是你们出了埃及以后，还会来到西乃山底下。这是这个神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的方法是什么？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查验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和喜悦。所以神给人的证据是事后你才能看到，你必须要先凭着信心回应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知道，你越做神的话，越遵行神的话，你就越多的证据就会出来啊！这个证据不是提前看到的，是之后才知道的啊！这是神讲话的意思哈。所以神给人的证据就是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你相信他的话，你就不断，你就信心就越来越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啊！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神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啊！跟随神是不会这个 disappointed， 你不会失望啊。所以这是这个信心哈，信心是凭着回应神的话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
我说一句啊，何牧师，我是觉得那个神知道我们是后知后觉，他是先知先觉，所以他一定要跟我们说，你后边你会发现我说的话会应验的，是真的。
只有神是先知先觉哈，他提前看到哈，人是看不见的。对，人是靠着这个跟随神哈，回头去看啊，才知道他如何信实的对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以每次这次反复好几次啊，神都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提醒我们回头去看哈，神过往所做的事情，这个会坚定我们的信心哈，帮助我们建立对他的信念的。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是什么？那我们的那个命弟兄告诉我们是圣父，我们当然知道是耶和华。那圣子是耶稣，圣就是，不过他们三个呢，其实就是 I am，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知道的。还有我们今天有讲到说这个过门女婿，摩西，他因为从第一节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牧养他那个岳父的羊群40年，他自己没有羊群，不像雅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40年当中 摩西呢已经没有过去的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样子了，他就是已经是也就是想说这一辈子安安静静的度过，可是呢神却是在这个时候呢要呼召他，所以神的呼召也是很奇特的，他就是用这个燃烧的荆棘，可是却没有毁坏的荆棘来那个让摩西过来。那这个燃烧的荆棘呢的那个，我们看到荆棘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人犯罪，然后就是对我们人的一种诅咒。那神燃烧这样的荆棘呢，就是对那个罪恶的审判，可是却没有毁坏。这个命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就是神让我们有时间去旅判。那我这个荆棘呢，也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是不好的。可是呢，神借着这样子来告诉摩西，来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能力，也让摩西呢，他知道他虽然是无用，可是神也要来使用他。那第二个神呢，是来就是呼叫他的名字，像神亲自来跟他讲话。神呼召人的时候，像会讲，也会这样子叫这个名字，像撒摩尔、亚伯拉罕。那他呼叫摩西。那第三个呢，神告诉他，那个就是在第三节这边，就是这个是圣地，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神要让他知道说，神是圣洁的。那神要使用他呢，也是要让摩西知道他是圣洁的。他要那个就是要自洁来被神所使用。
这个荆棘是比较清楚的哈，是在人犯罪以后才产生的哈，之前没有的哈。人犯罪以后，神在咒诅当中提到哈，地要长出荆棘和疾病来哈，代表着苦难，代表人罪带来的这个后果哈。对，这个荆棘代表有罪的人啊，这一部分比较清楚哈。那燃烧的荆棘这个火焰啊，有两种解释，我也听到哈，一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啊，这种苦难像一种火一样在烧这个犯罪的人啊。那为什么没有被烧毁？是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同在哈、神的保守啊。那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把火焰直接解释成神。因为神每次出现呢，都有火，都有光啊，都有云啊。后来他们到西乃山，整个西乃山顶都在烧火啊，着火啊。所以火焰代表神的圣洁，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审判，代表神容不下任何的这个罪恶啊，也是可以。但这无论怎么解释这个火哈，最后的这个信息都是一个，就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的救赎和保守。无论是这个受苦中的以色列人也好，无论是被拣选的摩西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被神使用，被神从这种的苦难中带出来，是因为上帝的同在啊。所以借着燃烧的火焰提醒人哈，虽然你们是有罪的，虽然你们是这个因为罪会带来这些后果的哈，但是因着神的同在，你今天依然存留，而且能够被神所救赎，被神所拣选，成为一个新的哈一个祭司的国度啊，这是燃烧的荆棘。
我看到有两个解释，就跟牧师讲的是一样的。我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啊，就是说，这个火代表神啊的话，因为后面他讲到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当时的人可能会觉得人跟神啊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就好像火烧荆棘，荆棘一定会烧起来的。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可能都跟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他们会觉得是很遥远的。可是借着这个意象啊，好像也在告诉我们神跟人是可以在一起的，而且神是渴慕跟人在一起的。然后讲到说这也带出了埃及记后面啊要发生的事，就是神借着会幕啊要与人同住，要住在人的中间，住在他的百姓中间。
我刚刚在小组里提到荆棘的事情，我也在想，哎，它是个不好的东西。前两天我朋友到新西兰去旅游，他说那个遍山上面一个整个山野一望无际都是荆棘，哇，也很刺人。就是荆棘就是不好的东西。那我记得启示录里面也说，人我们将来 你看大海交出其中的死人，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 死亡和阴间都被抛到火湖里，然后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同撒旦一起丢在那个硫磺和火里面，哀哭切齿直到永永远远。哇，这是第一次看到荆棘燃烧但不会坏掉，是不是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恶将来会在烈火中永远的哭嚎，就是说罪人如果不悔改，他就会永远的在火里，在那儿受苦。我也可能这样理解啊，就回应启示录里面的描写。
我想分享两点啊，当耶和华神在荆棘火焰中跟摩西显现的时候，第五节说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我们就想到稍后另外有一位人物约书亚，当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跟他显现的时候讲同样的话，就是说神是圣洁是公义的，当神显现的时候我们要承认神的完全的主权，这是把鞋脱下来的原因，是意义啊。下一点我想分享就是关于耶和华神名这个意思啊，在第十四节特别神跟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读英文都晓得这英文很奇怪的英文 I am who I am， 你又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这里来，那个自由就又是 I am， 就是我是永恒者了，我是从亘古到永远我就是那一位，我是 I am。 特别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对神说他的时间永远是现在是 I am， 这个很奇妙的，这个自由拥有跟自由的合起来才变成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那种亚卫那个意思。我不晓得是不是第一次神把自己名字显现出来告诉摩西，但是我相信很可能是，而且以前以色列百姓只是说我是我们敬拜的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甚至我父亲的神，但神这边特别跟摩西说我是谁，我是 I am who I am。 哇，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啊，他是永恒者，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是神，他永远是 I am。 哇，这样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救赎就很有用了。旧约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因为神是 I am， 他会从启示里面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已经出现了，已经活过来升天了，所以我们信他，所以他是永远是 I am。 这样的话我们对福音的传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常常有人问说古时候人根本没有见过耶稣，怎么会信神信耶稣呢？秘诀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很宝贵，神把他的名字跟摩西启示出来了，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你们该记得的名字，在第十五节直到万代，这个信仰要传递下去。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三章十四节啊，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是意义啊，这是把这个翻译的时候把那个意义翻译出来。如果要直译的话，就是刚才吴长老所讲的啊，他直译应该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啊，我是 I am 啊，这就是神的名字啊。那大家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创世纪第二章不就出来了吗？创世纪第二章就讲这个耶和华神嘛，耶和华神嘛啊。那耶和华这个 I am 这个名字，那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被提到了哈，但是大家记得哈，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哈，所以摩西第一次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是在这里啊，是他八十岁蒙神呼召的时候，神亲自跟他讲的，他的名字叫我是啊。 所以后来在他写创世纪的时候，他直接把神的名字写在那里哈，但不等于说那个时候的人知道这个神叫做耶和华啊。当时的神人知道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用那种关系来讲这个神是谁。但是直到摩西在荆棘的火焰面前，他才清楚的知道说，哦，原来他的名字叫我是啊。所以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七个我是，对不对？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复活啊。那个地方就是回应这个耶稣耶和华这个名字啊。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就是在说我就是那位神，就是在那个荆棘火焰面前向摩西启示的那位神啊，我是神的啊。所以人说这个耶稣没有称自己是神，这是误传哈，不对的哈。耶稣用这种方式，而且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得明白的啊，他们听了耶稣这样讲的话，他们就拿石头要打死他，因为他自己称自己是神。所以我是，这是神的名字哈。在旧约我们前面有读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献完以撒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这个摩西跟亚玛力人征战哈，得胜以后叫耶和华尼西啊，就是说我是什么？我是以勒，我是预备的神，供应的神，我是尼西，我是那个得胜的神啊，我是医治的神啊，我是与你同在的啊，我是你们的牧者，这都是变成后来的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复制的名字哈、啊，就是把我是后面补上啊。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名字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它啊。摩西经历它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亚伯拉罕经历它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哈、啊。这都表示我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的，我们体会得到的啊。他是我的医治，他是我的牧羊者啊，牧者，他是我的得胜，他是我的供应和预备啊，他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丰富了哈，也是把神和人的距离拉近的。所以耶和华神啊 ，Yahweh Elohim 这个名字主要是讲了神的全能、神的超越啊、神的创造、神的伟大。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就把这个神呢拉近了，他是我可以经历的，他是可以与我立约的，他是在我生命当中与我同在同行的哈。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名字啊，是神与人同在的一种的显现。嗯，
我以前也是觉得耶和华这三个字应该是摩西的时候才知道的，可是我最近又看到也有解经书觉得应该是更早神就讲过了，所以我再回头看的话，发现创世纪很多地方提到耶和华的名。牧师刚才讲到22章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所以至少耶和华这几个字应该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应该就知道了。而且创世纪有好多地方讲到开始求告神的名，那神的名是什么呢？如果神没有启示他的名的话，人在求告神的名是在求告什么名？所以我在想，有可能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神启示过他的名字，只是他的意义可能人不见得知道，可能是在摩西的时候把神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就讲得更完整更清楚。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不一定对的。
对，求告神的名，因为神有很多名字嘛，你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也是他的名字哈。Elohim 也是他的名字哈。对，求告神的名不一定非得单指哈耶和华这个名啊。不过你提到这个亚伯拉罕起名，把那个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哈、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哈、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哈、啊？今天我们是请一个姊妹哈、啊、来分享创世纪的读经心得哈、啊，我请莉莲姊妹。
大家好，我是 Lilian、我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我对创世纪的这个读经体会、我是今年一月份开始进到这个晨更平台，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那么 启示录，然后读到创世纪，正好回答了我们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要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我第一点体会，我就是想到这个，就是神的创造确实是奇妙可畏啊。有一个哲人曾经讲过，他说他看见头顶的天空和人心中的道德律，就心生很多的敬畏。真的是，就是神不仅是创造了我们，有灵的，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还创造了这个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心中呢，也有永生置在人心中。就圣经里有一段经节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头有很多在人看来呢非常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就是实际上都有神的主权和神的拣选和神的美意啊。比如说该隐和亚伯，神就更看重亚伯的供物。那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亚佛呢，神呢是拣选了闪。那亚伯拉罕他的两个内侍萨拉和夏甲，他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以撒、以实玛利、雅各、以扫、利亚、拉结，还有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另外呢，雅各还给约瑟呢有双份的祝福。那么他这个双份祝福呢，也会就是神也会有不同的拣选。他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他拣选了老二是以法莲。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最后那个兄弟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犹大和他玛的两个儿子。那么神呢拣选了法勒斯，而不是拣选了谢拉，也是拣选了老二。那么这种种的这个例子呢，就让我思想到，就是说神量给人的环境啊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人看来很多都是不公平的哈。但是我们人在里面就是不要抱怨，不要有嫉妒，而是要感恩。那么就是要接受神量给我们的环境，要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要摆对我们的位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学习，要悔改，那么要在我们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来荣耀神。我暂时就讲到这些，请大家指正，谢谢。
好，谢谢丽莲的分享哈。你最后这一点的分享很好哈，这个神是给人不同的这个blessing 啊，神给不同的这个对待哈，但是那个不是关键哈。我就想起耶稣讲那个才干的比喻，他是有些人给5000，有些人给2000，有些人给1000啊，但是呢，神是按照给的多就怎么样，就多要的啊。那只要我们对神给我们的这些的祝福是一个忠心的态度啊，去好好的使用，那最后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啊，开始不一样啊，但最后可以是一样的啊，就是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赐、祝福、才干啊，去祝福别人，那就神一样的啊，夸奖他们的话最后是一样，都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啊，进来得到主人的赏赐啊，感谢主啊。